娘娘一喊叫，外边进来了三四个太监，还跟着进来了好几个侍女。太监站在娘娘面前，娘娘千岁，奴才听口吩咐。此时娘娘反倒觉得不好开口了，她怎么说呢？说这个大夫调戏我。他怎么调戏你了？旁边有侍女站着，没见他干什么呀，光诊脉了。要为了说明详情，把这三味药再复述出来，还得说说他那眼睛是怎么那么那么怎么的那么看人，这反而传说出去听之不雅。娘娘啊，索性用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招数，说道，此人是庸医，不会看病，赶出宫去，不准再来。一句话解决问题。太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夫庸在哪儿，娘娘说他庸，那想必他一定是庸。娘娘吩咐立即执行，马上走到了跟前，撤了他的椅子，收拾起他的脉诊，塞给夏侯荣，快走快走快走吧，不要违抗娘娘旨意。夏侯荣从刚才一进寝宫，周身血液就逐渐的加温，而且循环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到了号脉开方子的时候，这血液已进沸点，循环已达全速。娘娘这一句果断的话，使其热血刷骤凉，循环灯暂停。他面容失色，冷汗尽出，慌慌然站起身来，是走出了寝宫。太监一边跟着他，一边在后边说，快走吧快走吧，快点，不回看病跑这儿蒙什么事啊？我们娘娘千岁可是从来不爱发脾气，今儿个你一来就把娘娘给惹火了。我说你这小子怎么看的病啊？照你这样的，娘娘没病也得让你给气出病来。夏侯荣一边走一边自个儿还在想呢，娘娘到底儿是看不上我哪儿呢？我可是哪儿都看上他了。走出内宫门，夏侯烈正等候着自己的这宝贝儿子呢，一看儿子出来了，他首先看了看他的面色，这眼色不对，八成够呛。继续来到了跟前，听太监说了，我说南亲王啊，你怎么给领了个庸医来呀？太医院没人了吗？娘娘都气坏了，让这个人不许再来了，快领走，这种人太医院也不能留用，我看呢，干脆让他改行算了。小侯连一听就知道猴进冰窟窿全凉，在这不便细问呢，他领着夏侯荣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先到了客厅里头，关上门，爷儿两个单独谈话。孩儿啊，事情到底怎么样啊？夏侯荣就说了，爹爹，那娘娘儿我是看上了。哦，娘娘你看上了，那娘娘对你如何呢？娘娘对我，我看着好像也无恶感，只是说我是庸医，给赶出宫来了。小侯烈一听啊，这还叫没恶感呢？再有恶感就宰了你了。他接着一问详细的过程，夏侯荣又仔细的从头这么一说，怎么三味草药惹恼了娘娘？夏侯烈这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哎呀，儿啊，你是个无用的东西，为父让你为娘娘认真看病，只是换得一个初见的好感，谁让你操之过急了？你瞎开什么方子？这下子全砸了。爹爹，今天儿虽然被赶出来了，但是我心里边已经决定了，非王娘娘不娶。哼，
你下恒心管个屁用，此事不可胡说。圣上让我谨慎行事，一旦要是传扬出去，弄不好还有牵罪于你我父子。你先去吧，荣威父在缓步图之。
哎，是，夏侯荣走了。不过这个事儿啊也麻烦了。
怎么呢？
感情那个夏侯荣是一个热血儿多情种，不见这王娘娘还好，见了这一面啊，王娘娘的音容笑貌就好像磕进了脑子，印进了骨髓，擦不去抹不掉，醒着想，睡着梦，吃饭喝茶，无时无刻不想着王娘娘。书不能读了，事儿不能做了，行见枯槁，害见消瘦，一来二去的没用十来天，眼睛见大，腮帮子见瘪，青筋见凸，胳膊腿见细，嘴唇见黄，脸蛋见绿，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得了相思病了。大夫得了病得请别人看呢，可夏侯烈还不敢请。为什么呢？他怕请来大夫看病的时候，儿子再说出来想王娘娘，这事一传扬出去，王莽要是知道之后怪罪他们，那可就是斩罪呀。可是儿子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要不想办法治一治，必定是寿终正寝。怎么调治呢？他心里明白，那只有一副药，那就是把王娘娘娶来跟他拜堂。不过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儿。夏侯烈可有些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让儿子进宫去给娘娘看病，以致招惹出这么大的是非。怎么办？跟外人不敢说，只好秘密的跟自己的夫人商议。
他跟自己的夫人这么一说呀，夏侯夫人倒是个明敏多才、足智多谋的人，老夫妻为儿子的生死存亡真是下了一番冥思苦想的功夫，最后还是夏侯夫人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计策。夏侯夫人说了，
王莽做皇帝主要依仗的就是那个石头符命，在那个石碑上刻着告安汉公莽为帝，他呢就坐下了。我看那东西呀，未必是真的，兴许先磕好了埋在哪儿，再假装的让人去挖。这个事儿啊，八成是王莽的亲信们为了让他做皇帝给他做的假，王莽呢他就信了，因为天命不可违呀。我看咱们呢也给他来个福命
啊。来什么福命啊？
咱们呢找块跟他那个符命一样大小的石头，也刻着几个字，告安汉公莽月英当为荣妻，咱们把他偷着也埋在一个地方，让人发现他，献给王莽。王莽一看呢，这是天意，自然呢也就让娘娘跟我儿子就接了亲了。我想就是娘娘知道这个事儿，她也不会违抗天命，更何况我儿子和娘娘还见过一面呢，娘娘也知道我儿子长得不丑，这样呢亲事一成，我儿子这相思病也就好了，龙凤亲也攀上了，也光了宗了，也要了祖了，咱老两口也享了福了，你看怎么样啊？
小侯烈听完了夫人这一番话，他低头沉思了半晌，
他为自己的夫人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而感到十分钦佩，同床共枕这么多年未识其妻真面目，闹了半天我夫人还有这么两下子。不过他担心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呀？怕弄假不成泄露出去担罪不起呀。又一想，眼瞅着儿子命在旦夕，将有断子绝孙之危险，哎，牙一咬心一横，就得这么干了。
夏侯烈秘密的拆开自己的心腹之人，先偷着刻制了一个符命，也就是一块石碑，然后呢又把它偷埋在自己的花园里头，让一个人谎称夜晚上茅厕，忽然见天空一溜火星直入后园浇花井旁，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禀报夏侯老爷。夏侯烈呢当时是大张旗鼓，长着灯光火把，拿着锹提着镐倒在井旁去挖，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块石碑就出了土了。一看石碑上边刻着11个字，告安汉公莽月英当为荣妻，字迹清楚，明晰可见，刚刻的能不清楚吗？夏侯府的家丁们一看，一个个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哎呦，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荣是谁呀？嘿，荣是谁你都不知道？咱们少爷呀，这都不是凡人呐，娶媳妇都得老天爷作陪呀，你没看见吗？这玩意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啊，哥。夏侯烈呢故作惊讶，嗯，如此大事当报于圣上之道，尔等休得胡言乱语，泄露天机必遭天报，听见没有？
是，我们谁也不敢说。这些家人们谁也不敢言语了。
夏侯烈命人用黄绫子裹着这块符命，亲自来到了王莽的后宫，单独求见大新皇帝。王莽这些天正为他女儿不交玉玺在这犯愁呢，前者有人起奏给他说夏侯荣去看病了，惹恼了娘娘，把他给赶出去了。王莽心想，看来这是夏侯荣不中我女儿的心意呀，这个后生多半也是一个空有其貌实无真才的东西。嗯，王莽正想着这事儿呢，夏侯烈来了。他一见王莽，脸上装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带着十分虔诚的表情向王莽就说了，陛下，昨夜天降福命于臣之花园，为臣之仆人亲眼所见，一溜火星坠落尘埃，臣起视之看，上有谶语，明晰可见，臣不敢抚诉，故携带前来呈陛下龙目御审。王莽一听，我是靠福命登基坐殿的，如今又来了什么福命了？这心里边感到十分奇怪。好吧，既然如此，呈上朕官。夏侯烈急忙命人把这个符命抬到了王莽的面前，打开黄绫子，露出来了这个石碑，上边果然有一行字，告安汉公莽月英当为荣妻。王莽当时看完了这行字，这脸上毫无表情，半晌无言。夏侯烈在旁边心里边合计，十有八九他也畏惧上天旨意，说不定一会儿就得脱口说出来这句话，择日与他们夫妻完婚。如若是圣旨一下，那就是王月英不愿意，恐怕也无济于事了。他等着等着，等了老半天，那句话王莽没说，说出来这么一句，请战回府，荣姑思存片刻，故想周全，再到你府上告知此事如何办理。夏侯烈一听啊，乐得差点脱口叫亲家，皇上这几句话说的不是清清楚楚吗？他要故想周全，还说此事如何办理，故想周全，大概是他得和娘娘商量商量，得劝得他心甘情愿，不然强摘的瓜果惹恼了王娘娘，再与他复吵起来，这传扬出去有伤大雅，他也不能填，更何况玉玺还在娘娘手里呢。那么此事如何办理呢？这就说得更好了，天子的女儿出门子，
得要很气派，得办理一下，要选择良辰吉日，要委派大臣扶驾，还有成亲拜堂礼仪上的许多事情。是啊，还是皇帝想的比我周全。夏侯烈面带喜色，拜辞了王莽，回到了自己的府里，先告诉老婆，后告诉儿子，大喜大庆，是机期降临呐、啊。说皇上啊，对这福命是怎么看的，看的又怎么认真，看完之后呢又怎么说的，然后他又说他又怎么想的，然后又怎么回来的，今后又怎么的。夏侯夫人一听啊，乐得脸上鱼尾纹聚拢，上下嘴唇分家，那心里边就好像苦暑天打开了对面窗，过堂风嗖嗖的直溜，痛快。夏侯荣呢更别提了，在床上正躺着呢，一听他爸爸带来了这个消息，噔的下子没经过坐的过程，直接就站起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跳下床来，一把就把夏侯烈抱住了，口中连喊，爸爸，爹爹，老爹爹，您是我的亲爹，您救了我的一条命啊。夏侯烈一看儿子病体好转，也甚觉欣慰，尤其是跟皇上做的这个儿女亲家，这则是飞黄腾达的开始，将要以显赫之位站立朝纲，以傲然之姿出入群臣呐、啊，更称得上是喜上之大喜。如今就剩下等着王莽的确切消息了。夏侯烈跟他的妻跟他的子三个人坐在房中，正猜测王莽什么时候能来送信儿呢。据夏侯烈的估计，信儿不会送得太快，因为这么一件大事方方面面都得安排妥当了，怎么也得五天六天的。夏侯夫人呢也是这么想，夏侯荣呢虽然也是这么想，但终究希望能快一点。然而他们谁也没猜对，就在他们正议论这个事儿的时候，王莽的信儿来了。谁送的信儿？三齐王苏宪带着2000队伍全副武装围住了夏侯府。怎么回事啊？王莽看到夏侯烈给送去的这块石头，心里边就转了好几转，但是当着夏侯烈的面子，一时他还没有转明白，所以先把夏侯烈打发走了，自己坐在那儿又转了老半天，终于转出来了头绪了。王莽心想，我做皇帝是依靠这石头扶命，这个是自古至今常有的事儿。很多皇帝都说有上天扶命，虽然我知道我这个扶命是徐世英给闹的鬼儿，但是别人不知道。你夏侯烈弄一块石头扶命，说我闺女当嫁给你儿子，这是自古至今没听说过的事儿，哪有上天还管保媒的，荒唐透顶，十有八九这是夏侯烈假造的。他为什么敢假造扶命呢？难道说看出我做皇帝的扶命里边有假，他也假造一个，以此要挟娶个儿媳妇？这是讥讽老夫，嘲弄老夫，目中无有老夫。你目中无有老夫，老夫目中岂能有你？此人对老夫大为不利，杀之。他马上找来了三齐王苏宪，亲下一道旨意，说夏侯烈私造福命，亵渎天意，超斩全家，连坐九族。这下子就是如此这般，苏宪领着人马来到了夏侯府。当苏宪一宣读圣旨的时候，夏侯烈自觉的就好像清空一声霹雳，当头一棒击顶，这可真是乐极生悲呀、啊！喜大了有祸，娶媳妇没等准备好，马上就要出殡了。聘礼还没等着筹办，紧接着要买棺材了。夏侯烈当时向苏宪就说：“我要求要见见圣上，我有话面陈。”苏宪把脸色一沉，
圣上有谕，罪臣不见。
当下苏宪命人把夏侯烈全家大小满门家眷丫鬟婆子家丁院工鸡鸭鹅狗花鸟鱼虫带腿的带翅的会说的会叫的一律抄榜，临走的时候耗子窟窿都拿开水给秃噜了一遍。
夏侯烈的儿子夏侯荣这阵的相思病也吓好了，也不想娘娘了，光想着活命了，然而他却活不成了。
苏宪抄了夏侯家之后回奏王莽，
王莽给了一个字的圣谕，斩。
这一下子斩了夏侯家全家满门五十余口。夏侯烈本来想攀龙附凤，却落了个身首异处，本来想位冠群臣，却落了个一败涂地，如今是有苦说不出，有话说不清，总结经验都不敢趟了。
王莽杀了夏侯烈，这心里边是郁郁不乐。为什么不乐？这倒不是他痛惜夏侯烈一家之死，他在想啊，费了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呢，就是为了一个玉玺，也就是为了先取得女儿的欢心。
可没想到事与愿违，弄巧成拙，玉玺没到手，反杀了夏侯烈。登基大典不做，将要为人耻笑啊！王莽想来想去，气满胸间，他越发对王娘娘产生了恶感。此时间，帝王的权力欲已经超过了妇女的天伦情，他马上召集徐世英、苏宪、窦荣和武成王王凤到后宫议事。
徐世英、苏宪、窦荣等人都来了，唯有武成王王凤没到。据说呀，这位得了一种病，病得很奇怪，整天骑着马围着长安城转圈，谁也不敢来，转够了就回家睡大觉，有时候睡醒了半夜起来骑着马还转，谁也不敢跟着，谁要跟着他回来就揍你一顿。
王莽心里明白，这是王凤对自己登基心中不满。王莽知道他这个老叔王凤的脾气。王莽的父亲王曼那辈儿哥七个，王凤是最小的，脾气最犟，王莽不敢得罪他，因为他毕竟是他的叔叔，所以今天他不来也就不来吧。从王莽一登基，这位至今始终没露面。
王莽先派人请他，就请了十来回也不来。王凤不来，王莽倒觉得事情好商量，大权独揽，真要是王凤来了，说不定他会跟着乱搅和。王莽就说了，几位卿家，孤登基数日，玉玺尚未到手，几次派人索取都遭拒而回呀，好言未知而又不听，朕想地无玉玺，国不为国，君不为君，名不正言不顺，朕想月英这奴才定是以平地皇后自居，傲失劳夫，我想派人前去宫中将玉玺搜抢而来，令他能奈我何。众位卿家，你等看此事行得否？
窦荣在旁边一听啊，王莽这是急了，要抢玉玺，此人可是既说就能做呀。当初他的二儿子王霍因为动手打死了一个奴婢，王莽愣逼着他的二儿子自杀身亡，一下子取得了全朝中大臣们的信誉，儿子都能给逼死，这女儿那还算什么呀？窦荣心想，我不能眼瞅着让娘娘受害呀，将来兴汉还要依赖着娘娘千岁。想到这儿，窦荣就说了，
万岁，此事不可贪图，您若派人前去搜寻，必会激怒娘娘，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儿来。万岁初登宝座，当以仁政恩泽抚恤天下，如先于宫中妇女反目，传扬出去，恐为世人非议，为此还是顺说娘娘献出玉玺为好。 王莽说：“前者国师士英顺说两番，这奴才不听啊，又该如何呢？”
窦融说：“万岁，想必是顺说尚不得法，言语未重心地，吃不投黄，焉能开锁呀？”徐世英在旁边一听，气得下眼皮一抽筋儿，心想：“窦融啊，你这是当着皇上的面说我无能啊！啊，我徐世英闯荡江湖出身，挂摊前面什么人没见过？多刁钻、多狡诈的人，我都能凭我这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把他的钱说的掏出来给我。我可不是吃亏的人，市井的刁徒、勾栏的无赖，我都不在乎。这朝中大臣、殿前的官宦，更不在话下。我就不信我这个嘴要不来玉玺，你能要来呀？啊，好，我让你去。窦大人，照你所说，这要是不投黄，我是不行了。我想窦大人前去，定能把玉玺要来。”窦融一听，心里明白，徐世英这是反唇相讥。窦融那是大智，不像徐世庸似的锋芒外露。窦融说：“陛下，如相信为臣，臣情愿亲到朝阳宫中索取玉玺。”王莽一听，正乐不得的有个人需要玉玺呢，赶忙说道：“窦丞相，即日命卿前往。”徐世英说：“陛下，您应该在仁寿宫中设宴等候，玉玺要要来呢，我等共同庆贺。”王莽一听，心里边也知道这是徐世英的损招，分明是要让窦融难堪，先设宴在这等着。可王莽正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相机不睦，自己好坐享其成。王莽赶忙就说了：“好，朕准备与窦卿设宴。”窦融一听啊，这是逼着我非把玉玺要回来不可呀。好，我正想借此机会去见见王娘娘，上天助我，但愿此去成功。窦融这一去，抛一席肺腑良言，演一场玉玺风波。